十三爷印祥进驻户部，重新开始清理亏空。眼看八月十五就要到了，这账目啊收的也差不多了，大约有个百分之七八十了。但是往往到了最后啊，那就是最困难的时刻。这不，印祥也遇到困难了。怎么回事呢？因为有几个特大的欠账大户，不是病了来不了京城，那就是来了京城也没钱还账。他们是谁呢？不是别人，都是康熙早年的贴身侍卫，魏宗廷、穆子胥、曹寅和武丹。这四个人呢、都欠了不少的银子，但是他们和别人不同啊，他们借银子并不是自己花了，而是为康熙六次南巡花了这笔银子。为康熙皇帝南巡自己落个借债的名声，你说这银子怎么还呢？非逼着他们还的，他们几位都是清官呢，还不起呀、但是要是不让他们还呢，那一帮欠债的官员都打定主意了，眼睛就盯着他们几个，他们还我们也还，他们不还那我们也耐着不还。这不，上一次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半途而废了。如今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魏宗廷、穆子胥都病了，皇帝已经批准了，说他们俩不必来北京了。武丹、曹寅是来了，但人来了银子未必能还得上啊。如果他们还不了，看来这件事啊还得要泡汤。情之如此，你说印祥他心里能不犯嘀咕吗？于是把施世伦叫过来交代了两句，只说他回府去办点事儿，便带着狗和坎儿打叫畅春园来找胤禛。刚刚走到园子门口，就见年羹尧从里边一摇一摆的出来了。呵，今儿他穿着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的袍子，外套锦鸡补服，头上的顶带也换了起花珊瑚，看上去十分鲜亮，人也显得特别精神。胤祥不由笑着说：“哟呵，怎么着，升官了？什么时候回京呢？”年羹尧抬眼一看是胤祥，赶紧紧走几步上前打圈施礼，笑着说：“哎呦，给十三爷请安了。回十三爷话，我回了三天了，刚刚见着万岁爷。万岁爷说同城的差事办得好，给太子爷和四爷露了脸，正好四川提督出缺，就把我补上去了。这一回离开京城啊，想再见十三爷可就没那么便当喽。”胤祥回头看了看狗和坎儿，笑着说：“哎，两个小鬼头，瞧见了没有？嘿，这就是你们的榜样，好好跟着四爷干啊！凭你们俩这份聪明伶俐劲儿，将来弄个红顶子戴戴，那不成问题。拜夺前天帝祠，去福建漳州放了道台，我还教训高福呢，别总在那端茶送水的差事上下功夫，要出人头地，当人上人，得能为主子分忧。主子是龙，你就是云。”主子是虎，你要刮得起风，懂吗？狗和坎儿听得似懂非懂的，狗瞪着胡灵灵的眼睛盯着气宇轩昂的年羹尧，坎儿却眯缝着眼睛笑着说：“嘿嘿嘿，出头有什么好啊，那出头不成了王……”他本想说出头不成了王八了吗，但是他猛然想起来这是说年羹尧呢，给硬生生的把那个八字咽到肚子里了。尽管如此，年羹尧还是听出来了，他见坎儿如此不公，不由微微瞪了他一眼，笑着说：“十三爷，您来的不巧哎，太子爷和王师傅正在淡宁居和武丹老将军陪着万岁爷说话呢，四爷已经回府去了，如果您要是见太子呢，得等一会儿，要是见四爷，那正好我也要回去辞行， 咱们就一块回去。金祥一想到每次见太子吧，看他那副样子心里就有气，身为太子既没能力是也没魄力，每次都是有气无力不死不活的样子，想想就心烦，摇了摇头说，不见太子，走一块儿回去，我去见四爷。年羹尧凑近了印祥，四下看了看，压低了嗓门说，十三爷您还不知道吧，刚才我听何柱透露的信息啊，说大千岁晋封执亲王，三爷封了成郡王，四爷是雍郡王，五爷是恒郡王，七爷是纯郡王，八爷是连郡王，连十三爷您也高升了，如今是贝勒爷啦。本来啊印祥正准备上轿呢，听了这番话不由停住了脚步。哦，是吗？只可惜六哥早早去了没赶上。哎，那九爷和十爷呢？回十三爷，奴才也问何处来着，他说不知道，我想那大概是没封吧，这事儿内廷已经在拟旨了，还得几天才颁布呢。真得恭喜十三爷了，十一爷十二爷也都没升号啊。印祥转着眼珠子想了一会儿，我可没有那么傻那么痴，身外之物何喜之有啊，走走走。说完上了大轿，直奔胤禛的府邸而去。咱们书说简短，胤禛在万福堂听了胤祥的汇报和年羹尧的道贺，好像有点无动于衷。本来啊晋封王位那是一件大喜事，但是这回封王有点蹊跷啊，刚好截止到老八胤祀，这里头不能说没有文章啊。这件事儿乌思明早就分析到了，如果皇上一意专信太子，那就会把兄弟们的王位留到自己死后，由太子登基的时候再封他们。现在分封就说明皇帝自己在收拢阿哥人心呐，在削夺太子的权柄，权衡利弊。胤禛觉得封了王还不如都不封的好呢，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不管怎么说，亮公升任四川提督，这才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啊。哎，狗坎儿，你们俩进来。哎，四爷，奴才们伺候着呢。狗和坎儿撒着欢的进来了，主子有什么差事？胤禛看了他们一眼，透了一口气才说，你们两个聪明伶俐那是蛮够使的了，这一条我很喜欢，但是啊你们一天一天长大了也应该懂事了啊，不能总像孩子似的老恶作剧吧。我这奴才里头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年羹尧，他好读书能带兵，很给我露脸，你们呢得学着点，不能遇事总让主子给你们擦屁股吧。印祥想起自己刚才的话不禁一笑，正要说话呢，狗笑着说，是是是，我们跟着主子吧，他不能胡来，上回那个卖鸡蛋的，他要不是打那个要饭的老头，我们也不会捉弄他。我不是说这件事儿，你们两个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敢把八爷的赵壁墙给卖了，这事儿可有啊。年羹尧和印祥不由打了个愣怔，印祥虽说带着他们在户部办差，但是却没有十分拘管他们，每天呢都把他们放出去玩上一两个时辰，万万没想到放出去这一两个时辰呢还又惹出事儿来了。印祥笑着说，我说两个小狗崽子，怎么这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啊。狗看了坎儿一眼， 回十三爷，这是五天前的事儿了。我和坎儿去宣武门玩，那儿呢有个那个钱财主，好像是姓钱，对，姓钱，他正盖房子呢，工地上缺砖，这家伙特别小气，他嫌人家那个给他买的砖太贵，非要扣人家的工钱赔给他。我和坎儿看看那泥水匠们吃的东西和狗食儿差不多，心里头生气，就过去对那个钱财主说八爷府前的照壁墙要换新的，旧砖卖点便宜，你买来那多合算呢。姓钱的还不信呢，瞪着眼睛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说我们是八爷的伴当，他就跟着我们去了朝阳门梁墙。就这么回事啊。印祥一边听一边思量，笑着说：“嘿嘿，这可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八爷府门前那是何等的森严呐，人家就允许你们大白天的拿着皮尺去量人家的墙啊！”坎儿揉了揉眼睛说：“十三爷，这都是事先做好的套，我们先去八爷府来着。”跟门正说好了，说我们是三爷府里的，说三爷看着八爷这个墙的式样好，想来量量尺寸，照着打造一面，那他们当然就相信了。那钱家老爷呢，就远远的看着我们量墙，后来八爷正好出门，我们俩又亲自上去禀说，八爷一听说是三爷要量量他的墙，那点点头笑着就走了。那姓钱的财主老远都看得真真切切的，他当然相信了，当时下了20两定银，想好了第二天来拆墙的，然后他就走了。印祥一听笑得前仰后合的，这两个小兔崽子啊，还真有你们的。哎，那第二天他真的去拆八哥的照壁墙了？坎儿摇了摇头。第二天您吩咐我们去步军统领衙门，结果就没空去看热闹，也不知道他去了没有。胤禛在旁边接过话茬，哼，他要不去我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呢？三哥把这事儿当笑话讲给我听，哼，我一猜呀就是你们俩，别人谁能想出这种花样？再说也没这个胆量。这是京师，是天子脚下，王法文明，你们怎么老这样呢？他阴沉着脸站起身来，又接着说：还记得收留你们的时候说过的话吗？这种事到此为止，既然来到我的府里，那就得照我的规矩办事，照我的墨绳走路。如今跟着十三爷，什么事得听十三爷的吩咐，收收你们的野性子。好了，去吧。
哎，是。
狗和坎儿互相看了一眼，吐了一下舌头，答应一声，转身退出去了。胤禛这才对胤祥说：老十三啊，昨天我已经见了武丹，私下里问了问他，他和魏东晴、曹寅、穆子旭一共欠银子近400万两啊。不过这些个银子呢，的确是万岁爷几次南巡接驾花的。我告诉他，接驾迎驾国家有制度，应该动用国家的钱，如今为这事儿欠了私债，很为老将军担忧。武丹倒没说什么，只说一定还钱，就连其余三个人他们有书信来往，也没有一个顶债不还的。但是他们的家底我知道，砸锅卖铁也难凑够400万呐，所以我猜肯定是万岁爷要从梯级钱里拿出来替他们还上。听到这儿，年羹尧笑着说：哎呦，既然如此， 何苦叫十三爷和老师他们做难呢？早点清了账不就结了？印祥却接过话茬说：“嗨，你知道什么呢？万岁爷也是一本苦账，修畅村园，地属山庄，也花了不少的钱了。如今不逼到山穷水尽，他老人家也善财难舍。再说了，其余欠债的那些个官员都看着呢，他也不愿意落个有亲有疏的名声吧，替这个还不替那个还，那怎么说呀？我现在呀，等于是在逼着老爷子还账哦。”胤禛不由把胤祥上下打量了一眼，这才说：“哎，这话说的透彻。其实啊，咱们就等于是从大内万岁爷的私库里在讨债。”说到这儿，他的目光像结了冰一样凝视着窗外，谁也猜不到这个神秘的脑袋瓜里在想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胤禛才说：“万岁爷肯定私下里对武丹他们有承诺，所以清债的事儿，我想只要再顶一阵子，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尽的是臣子之道，为臣当为国家着想，要把国库的钱一分不落的都收回来。为子当为父亲着想，也不能把大内掏得精穷，让万岁爷班上群臣都捉襟见肘。”年羹尧听到这儿，不由张大了嘴巴，半天都没合拢，因为他糊涂了。他一向以为皇帝是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的，没想到当皇帝的他也有难处啊。正想着呢，就听胤祥说：“那四哥，那我如今究竟该怎么办呢？”“嗨，十三弟，如今呐，太子也摆不明这个理儿，他去戴宁居几次，就是想摸摸皇阿玛的实底儿。可万岁爷呢，都是亡故左右而言他。我和乌先生说过这事儿，八月十五前要拼命挤一挤这群欠债的官员。除了武丹、魏东亭他们几个，别的人并不真穷，真的挤得差不多了，过了八月十五，皇上也许就要出来说话了。”“嗯，成，四哥，我今儿来找你，为的就是讨个主意。得，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心里就有数了，那我就先走了。”说着拔脚就要走，胤禛却把他给叫住了。哎，十三弟，你忙什么呢？债务的事儿一旦看透啊，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了。哎，更有，你把刚才见万岁爷的情景说说，叫十三爷也听听。”年羹尧好像感到有点意外，他愣怔了一下才说：“万岁爷没有说多少话，当时呢只有武丹在场。万岁爷问了我当年在飞扬古军中当游击的时候去陕西调粮杀陕西总督葛礼的情形，我详细的说了说请了天子剑斩葛礼的事儿。”老人家听得好仔细，有的时候还看着武丹点点头。后来万岁爷又说同城的差事办得好，替国家分忧，不枉了你主子的栽培，又说吴老君们为国家出了一辈子力，名分上是君臣，其实呢他从来不把他们这些人当奴才使，准备调武丹回京任直隶总督。如今晋封奴才做了提督，得好好学武丹忠心办事。胤禛歪头看了看胤祥，胤祥好像对这事儿啊漠不关心，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就问年羹尧：“那后来呢？”“后来太子爷来了，万岁爷就叫奴才出来了。正好出来的时候啊，碰上范时节，他要去八爷府辞行，说八爷请了个老道士叫张德明，特会看相，约奴才也一块儿去，奴才没答应， 又遇上十三爷，这不就和十三爷一块回来了。胤禛想起范时杰，不禁莞尔一笑，但这只是一闪而过，随即又说：
那好，你呢明天就上路了，我吩咐你几句，你要记牢。
年羹尧赶紧垂手示例：
是，请主子训示。
得，你啊还坐着听吧啊，虽说你是我门下奴才，我们毕竟还是亲戚嘛。
胤禛一下子变得非常随和可亲，满脸带笑，摆了摆手说：
你啊要记住，第一，你这个提督是朝廷的，去了之后呢要切实办差，带好兵，给朝廷争脸，也就等于是给你四爷挣了体面，这是最要紧的。第二，不要和朝里的阿哥们随便往来，朝廷屡次下旨不许阿哥结交外臣，要是有什么人找你啊，说什么话你得如实禀告，叫我先知道。第三，不奉旨意或者是我的话，不必一趟一趟的回北京，这北京啊，哼，不是什么好地方，这是个是非之地，又值多事之秋，你的身份太扎眼，回来多了一点好处都没有。府里你妹子有福晋、有葫芦氏，还有我照应，你尽可以放心，把家眷呢也带到任上，实心做事，你好我们自然也好，有我你自然好，荣辱毁誉全是一回事。我的这些话你可听明白了？
年羹尧啊原本就是斜欠着身子坐着的，听了这话呼的一下站起身来：
是，奴才明白，四爷的话从来只吩咐一遍，奴才牢记在心。
胤禛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笑着说：
嗯，这就对了，去吧，去见见福晋，辞别你妹子，到任之后呢给我个平安禀帖就成了。
是。
年羹尧毕恭毕敬的施了一礼，转身出去了。胤祥看了看年羹尧的背影，也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笑着说：
哎，我当万岁爷有什么要紧的旨意呢？四哥，要没什么别的事儿，我也回去了，十几个硬头钉子在那边等着我去拔呢。
胤禛叹了口气说：
哎，我的好兄弟，刚才年羹尧说的没有一件与我兄弟无关的，兄弟你英雄豪气，只是太粗心了，夜间闷心想一想，你就什么都明白了。行了，既然你要走，那我也不多留了。于是
胤祥辞别了四哥胤禛，直奔户部而去。